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美国总统川普1月20日上台后，用各种行政命令和各种耸人听闻的言论让美国陷入了混乱。不少中国人说美国现在乱得好像文革，比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发表了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美利坚沦陷的政治自然法根源》。他写道，美国法治基础深厚，行政中立传统悠久，摧毁深层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文革。文革的本质是最高领袖通过普通群众砸烂公检法，用底层来消除不听话的中上层。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美国法治、民主乃至自由的丧钟即将敲响。上周在白宫，川普和副总统万斯在全世界面前羞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纽约时报》评论版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这场注定将会记录历史的会面发生前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将不复存在》。他写道，川普总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闹出的这些事，不禁让我对我的国家产生了一个极其不安的疑问。我们是在被一个普京的傀儡领导着吗？在谁挑起了乌克兰战争以及战争如何必须结束这些问题上，这个人会全盘接受俄罗斯总统的扭曲观点？又或者我们是被一个黑手党教父式的人物领导着吗？他像黑帮家族头目那样盘算着与俄罗斯瓜分领土，格陵兰岛归我，克里米亚归你，巴拿马归我，北极的石油归你，然后我们瓜分乌克兰的稀土。不管是哪种情况，我的美国同胞们，还有我们在海外的朋友们，至少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你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将不复存在了。美国一直以来赖以捍卫的那些基石价值观、盟友关系以及真理，如今都已岌岌可危。类似这样的媒体评论文章还有很多，可以理解美国人、欧洲人以及很多中国人面对这个陌生的美国感到特别焦虑。这期播客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他告诉我们不要焦虑。刘宗坤是退休律师，也是作家和旅行家。他去年出版的新书《为幸福而生》在法律秩序中追求平等权利的历程，用大量法院的判决书和档案讲述了小人物如何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追求幸福和权利，对美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提供了深刻的洞见。最近刘宗坤还开设了一个YouTube 频道叫徒步的骑手，他做了三期节目讲民主能否活过2025年。在我认识的人中，刘宗坤是少有的不焦虑的人，而且他从美国的法律政治体系设定和民主传统各个方面考证，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必要那么焦虑。我觉得他的视角非常值得听一听。类似的观点我也推荐纽约时报另一位专栏作家 Ezra Klein 的文章和播客，题目叫不要相信他， Don't Believe Him。 他指出川普现在执行的是他的前顾问班农的策略，也就是像洪水一样用各种招数淹没媒体，让媒体和公众失去焦点。 Ezra Klein 写道，川普入主白宫的前两周完全按照班农的战略剧本进行，洪水本身就是重点，让人应接不暇就是重点。信息不在于某一项行政命令或某一次公告，而在于他们的积累效应，让人感觉这个国家现在属于川普了，这个政府现在是他的了，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运转，一切都听他的。如果川普命令政府停止开支，资金就会被切断，如果他说出生公民权终结了，那他就终结了，或者说他想让你这样认为。川普的第一任期我们被告诫不要把他当成正常的政治人物，在他的第二任期我们的任务是不要相信他。如何认识川普上台后的美国现状是一个长线题目，也非常复杂，我们未来还会请不同身份的嘉宾来做分享。刘宗坤说他是一个普通选民和普通观察者，但这样可能会更加的接地气。老刘你好。
袁丽你好。
你住在德克萨斯州，我特别喜欢在推特上看你写你在那里的邻居和朋友，你和这些邻居政治上的分歧大吗？你们是怎么处理这种分歧的呢？
在日常生活中呢，跟邻居和朋友之间呢，其实感觉不到多少分歧，大家不觉得支持不同的候选人有什么问题，因为可能 从一个角度看呢，川普跟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不太一样，包括很多那个投票给川普的选民呢，他们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都认为你投票支持民主党，投票支持共和党，这都是很正常的。另外呢，就是美国的政治有很强的地域性，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里边，他也写到这个问题，就是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政治气候不太一样。大选的时候呢，你像全国两个党都是总动员，主要的活动呢，但是还是集中在几个摇摆州。德州呢，有好几十年，你不管怎么投票都是共和党赢，所以共和党的候选人呢，一般也不会常跑到德州来搞造势大会啊。民主党的人也不会，支持两党的这个群众啊，他们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去敲门，这些在德州都是看不到的，你也感受不到。
大家那怎么相处呢？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
工作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比如说大家就是有机会能够谈到一点政治，主要是在午餐的时间。那么同事之间呢，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他是支持川普的，那么他对民主党有些看法，那么另外的同事呢，他是支持民主党的，他对川普有看法，这样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尽量避免讲川普的话题，这都是很正常的。那么在邻居中间呢，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大家很少谈到政治，他只是在这个选举之前，支持共和党的邻居呢，他的前院会插上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牌子，那么在选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基本上是第二天几乎所有的牌子都不见了。为什么呢？好比说是两军对垒，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摇旗呐喊，但是选完了之后呢，大家都比较珍惜这种正常的生活，要尽快的恢复正常生活。你不管你的政治观点是怎么样的，不管你支持哪个候选人，大家日常的生活总是最重要的。那么选举是暂时的，
那就说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美国人其实还是比较有边界感的，是吧？那你说你有一段时间避免谈川普，为什么呢？
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了，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让自己生活在政客留下的阴影当中，因为川普的第一任呢，他实行了好多政策，然后他也讲了好多话，不管是支持他的人，还是不支持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那么他实际上呢，就是都会留下一些比其他的总统更多的，你说阴影也好，你说光明也好，就会能够刺激你的想象力的一些做法。实际上你如果是常年累月成了一种日常，就是生活在那种紧张的状态，你是很累的。他就是离开白宫以后呢，大家觉得怎么样，要 give me a break， 我要轻松一下，我要休息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在他在2020年败选以后呢，尤其是国会山出现暴乱以后，很多朋友包括我都觉得他政治生涯的这个高光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了。因为那国会山出现暴乱之后，包括像 Fox News， 包括共和党很多的有头有脸的人都出来反对他们，都出来抨击他们，包括那个 Fox News 的一些主持人、一些嘉宾，平常都是很支持川普的，当时也做一些结论说川普政治生涯可能结束了。现在看来呢，就是当初的有了那种判断呢是有问题的。那么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呢，就是让川普在2016年胜选的那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没有弱化，反而呢在后来呢不断加剧。你比如说南部边境问题，比如说这个美国人经常讲的这个文化战争问题，这个 culture war， 另外呢就是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他在2020年败选而弱化得到解决，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他反而呢冲突越来越激烈。
那天跟我说，你说川普这样的人特别会利用人的焦虑，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川普呢，他不是传统的政客，因为他从他个人的这个事业的经历来讲呢，你看他最成功的，他是做主持人，他最成功的还不是做生意。那么在 作为一个主持人呢，他是很善于，他也是很精通怎么样调动观众的情绪。这一点呢，是其他的政客，包括很成功的一些政客赶不上的，因为这是他的特长，你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本能。他在共和党内的成功，就是2016年他出来竞选总统，他选上了，出乎好多人的意料。为什么好多人没有想到呢？因为大部分竞选成功的这个候选人呢，都是在本党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是在本党内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一关一关的过，但他不是这样。美国的这个政治和美国的社会呢，我想它一直是有两条线索。那么一条线索呢，就是历史教科书中讲的那种正统，另一条呢就是反正统。这种正统的叙事呢，你要不说就是过去这半个多世纪，像美国社会越来越平等，像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像民权运动，这是一种正统的历史叙事。那么它反正统的一种历史叙事呢，那条线索实际上是很强的，它一直是伴随着这个正统的这种叙事。但是媒体呢和教科书里面呢，因为讲的少呢，大家呢都不是太注意。你比如说呢，在1950年代，最高法院它废除了公立学校的这个种族隔离政策，那么在美国南方呢，它就引起强烈的反弹。左派喜欢讲啊，他们反对取消种族隔离，他们就是种族主义。但是你实际仔细看一下呢，他没有那么简单的。有个获诺贝尔奖的那个作家 William Faulkner， 他是抨击这个种族隔离这样一种现象，但是呢，他也反对就是公立学校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来废除公立学校的这个隔离。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呢，会给南方人呢一种被北方强加给他们这样一种规矩也好，就是说彻底掀翻他们的传统。为什么本地人有这样的反弹呢？那么像最高法院判决就是废除种族隔离之后呢，你怎么执法？南方不执行吗？当时的总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直接派101空降师派到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去驻守，驻守了整整一年才能执法。所以这种焦灼，这种对抗，它不是从川普开始的，它在历史上呢，因为有这样两条线索，一直是处在焦灼状态。那么川普呢，他是很善于来利用这种对抗，你说制造焦虑也好，来强化焦虑也好，他是很善于来做这件事情。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
他整个的形象就是一个反正统，是吧？ Anti-establishment， 然后再用这种制造各种的危机，就是没有危机也要制造危机，是吧？用你的话来说，然后用这种的制造危机，然后来让大家来焦虑。
这是他的做法，这也是就是反正统啊，反联邦政府的那一股力量呢，一直的做法。它是一种传统，这个传统呢，不是从川普开始的。还是举刚才那个，就是最高法院废除了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那个案件，在南方当时呢，制造焦虑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好多人传来传去，就是说你一旦让这个黑人的学生和白人的学生在一个学校一个班里边上学，后果会怎么样？然后黑人的同学就会跟你们家女儿搞暧昧，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南方人是这样一种心态。你看一下一些历史资料呢，你会看到他们就是想象出这样一种不堪设想的后果呢，他就会让自己处在一种焦虑状态。 很容易呢就会滑向一种非理性的一种决断或者非理性的判断。像川普呢，他只不过是就是把这种传统发扬光大了。那么要反传统呢，你肯定要有危机嘛，要制造危机嘛。那么没有危机呢，你也要制造出危机来。像川普啊，他就会利用这种策略来竞选，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我想他是一个制造焦虑的行家了。
以前的不管的什么政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没有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这么一个工具，要把这个焦虑发放出去还是一个成本比较高的。他现在用社交媒体就是成本非常低，然后效率非常高的一个就可以释放出去。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社交媒体的工具对他来讲那是如虎添翼。因为传统上讲，你要传播这种焦虑的话，你或者需要用纸媒体，或者通过广播，或者通过电视，你或者是口口相传，然后口口相传的话，你需要去开大会，大家才能传起来。那么现在有了社交媒体之后呢，传播速度啊，传播规模啊，传播范围，它都是呈几何基数的增长。去年的竞选，你想他抓住了一点，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是说那个海地的移民吃鹅，什么吃狗吃猫的那些东西。民主党呢，好多人他们出来就辩解说没有吃狗吃猫，然后也没有吃鹅，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实际上呢，他并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是为了制造焦虑，就是说你看这个大批的这个非法移民进来之后，他们什么事儿都干。
对，他们要改变美国，他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的，这是他的目的。但是你只是，如果他只是说像那个传统的政客讲，他们进来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宪政民主啊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会受到影响，大家无感。但是他说他们进来，他们吃狗吃猫，然后好多人呢这个焦虑度马上就提高了。实际上他上任以后呢，签署好多那个目标特别宏大但是又语言不详的一些行政命令了。我想直接的一个效果呢，就是他给无数人制造了巨大的焦虑，人们觉着啊，他的权力是巨大无比的，他就像国王一样，他就像皇帝一样，然后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而且他自己还发社交媒体，叫这个 Long Live the King， 国王万岁，是吧？自己都去叫自己是国王了，然后就更加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说我们美国，我们的立国之本就是我们反对国王，难道现在真的要有一个国王了吗？就是我看的就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就无比无比的焦虑。
就说他是在运用那个拜登给他制定的策略，就是要放水淹，要把媒体把反对党都搞得晕头转向，让他们处在这个不间断的焦虑当中，让他们感觉到呢每时每刻呢都面临危机。这个效果还是很有效果的。所以现在人们到处讲啊，是不是马上要有宪政危机了等等等等。
他这么大量的发这个行政命令，就用你刚才就是引述班农的话说来，他这个策略就是放水淹，是吧？就是这个放水淹，他这个做法能持续多久呢？对他的政治资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像那个打开洪水闸门一样放水呢，你就可以，当然你可以把媒体搞得晕头转向，也可以把民主党搞得晕头转向，但是这样做呢它是有代价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要不说现在他让马斯克做的，他斗志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在好比说削减开支啊，在裁减人员等等方面，你如果一刀切的话呢，他会误伤好多支持他的人的，这就是政治代价。那么另外呢，你如果是好比说影响到一些共和党的选民，共和党的选民他们的利益呢也是不一样的。你要比说他削减开支削减到农业补贴的话，那么他会影响到农民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那么农民传统上他拿联邦政府的补贴，然后他把补贴砍掉了，他砍掉之后呢，他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了，但是他们一直是支持共和党的，一直支持川普的，这就是代价。这种 flood the zone 就是这种放水淹的这种策略呢，它使用的越久，它用的越频繁，这种代价呢付出的越多，这是对他的一个限制。因为他必须考虑这个代价到底有多高的，因为明年马上就中期选举了嘛， 你中期选举的话，你如果丢掉参议院或者丢掉众议院，那就是他的好多政策根本就没办法实行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些民调也表明，就说川普支持率，就比如说他的某一些做法的支持率，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的是要高的，就是其实不少人还是觉得有一些吃惊的。
CBS 有一个民调嘛，川普的总的支持率就是在上任前第一个月，他总的支持率是 53%。 我们就具体看一下呢，我们看有 66% 的选民认为川普呢在降低物价方面做得不够，是不得分的。还有一半的选民呢也不支持他给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加关税，在这方面他也不得分。那么在哪些方面他得分呢？在遣返非法移民方面，他的支持率呢是相当高的，是59%的选民呢支持他遣返非法移民。那么第二支持很高的呢，就是支持他派兵驻守墨西哥边境来控制非法移民和毒品，有64%的选民支持他。这一点呢，就是你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到呢，就是他哪些政策呢是有民意基础，哪些政策没有民意基础。他自己呢，他是会按照这个民意来做调整的。还有一项呢，就是 DOGE， 就是政府效率部，他得到的支持也是相当高的。按照最新的一个民意调查，是得到70%的选民的支持。很少有一项政策能够达到那么高的民意支持，
就是对这个想法是支持的，是吧？
是的，就是支持他的目标。但是呢，并没有那么多人支持马斯克的具体做法。做到一定程度，然后大家不满意，然后民意就开始转向，又不支持了，这都是可能的。因为民意它是经常变的，它都是根据这个现实来转变的。
那你怎么评价美国社会各方对川普新政的这个反应呢？就也有不少人抱怨说左派无所事事，你同意这个判断吗？
我想说左派无所事事呢，这种说法太笼统了。因为一般呢是把这种政治势力呢，我是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呢是做实务的，另一种呢是做舆论的。那么做实务的这一种呢，你看一下，左派这一边呢，包括一些偏左的一些中间派呢，他们还是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川普的行政命令一发布呢，他马上就有诉讼。那么涉及到美国国内的问题的，就是在宪法，就是对总统的权力限制比较多的一些问题上，这个行政命令一出来，跟随的马上就有诉讼出来，这个案子就到了联邦法院。那么最新我看周末的那个《华尔街日报》，它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报道，说是就是关于川普行政命令的诉讼有多少起了，他说统计了一下有100多起了。做这些事情的人呢，他们不可能天天跑到社交媒体上去跟人争论啊。你去社交媒体上去听那些非理性的舆论，好像是左派什么都没做，左派不可能什么都没做的。行政命令的诉讼不可能自己到法院去，他必须有人起诉。你组织这么大规模的起诉，你要有相当规模的人力物力，相当规模的组织能力，你才能组织起来。因为这些都是在一些做实务的人他们在做。
川普他自己发帖，就我前面说的，他自己发帖是 Long live the king， 还发了一个自己戴着王冠的一张照片，国王万岁。但你说他也不可能成为国王，你能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说到国王的话呢，大家可能是至少要有两个特点嘛。第一个，他必须是终身制；第二个呢，他的权力要不受制约。你在美国要搞终身制的话呢，你必须修宪，你哪怕是每次都选，你只能是选两次，现在已经是川普的第二次了。那么宪法的第22修正案它讲得很清楚，你只能选两次，你不可能无限期选下去，像普京那样。那么你如果是想再选一次，那怎么办呢？你只能修宪。修宪的门槛有多高呢？就是你需要至少是需要参众两院2/3的多数表决通过。你哪怕是过了这一关，还需要美国50个州3/4的州议会批准，这能做到吗？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要想权力不受制约，难度比修宪还要大。 因为你不但要彻底摧毁这种两党制的架构，只要有反对党，你的权利就会受到制约，只要有选举，你的权利就会受到制约，你没办法取消选举的。而且呢，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有一条，你要想权力不受到制约，还要废除各州拥有的大部分权力，因为美国各州它是有主权的，那么大部分事务是由各州自己管的，那么这些能不能做到呢？我想 你可以想象一下某个人可以做到，但是我想正常人想象不出来他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看到他发的贴还有贴图啊，你可以当成娱乐呀，或者当成玩笑。你打个比方嘛，就像一个小孩，你发一张图，然后配上文字说，我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是一种很好的愿望，一种理想，它挺好玩的。但是你说这个愿望离现实有多远呢？有很远很远，也可以说有无限远的距离，是这样的。
你说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权力制衡，也就是三权分立，有一种童话式的想象，也有一些中国人说这个川普连任后美国民主的故事讲不下去了，你能跟大家讲讲你对这两种说法都是怎么看的呢？
民主这个事情呢，你可以说它是讲故事，但是它你可以讲出各种各样的故事，好的故事，坏的故事，但是呢它实际上呢，民主呢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制度安排，这是它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在看民主的时候呢，要把民主的故事跟民主的现实，就是民主它经历过的切切实实的历史，要把它分开。因为我们中文世界呢，有不少人呢，他是喜欢把美国民主讲得跟童话一样，有的甚至讲成神话。你像你经常听到的像五月花的故事啊，像山巅之城啊，像自由灯塔啊，这都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但是这一些呢，它都是修辞的语言，这些它讲的呢都是传奇，它不是历史，历史是事实，大多数历史它是很枯燥的。像美国的立宪的过程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有很多戏剧性的描述，但是真实的历史它也是充满争吵啊，充满妥协啊，充满让步啊。那么像当初美国它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它国王它不要了，你要建立一个主权在民的宪政国家，这在历史上没有过的，它像创世纪一样，这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它是从无到有啊，从零到一啊。这种创举呢，它要用一个几千字的文件把这种新型国家的制度安排写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宪法原本只有4000多字嘛。真的，你必须看到它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文件，它有很多漏洞，有很多瑕疵。所以在立宪不久呢，国会马上就增加了10个修正案。它为什么要增加10个修正案？因为它的原本是漏洞太多了。因为现在的这个修正案已经增加到27个了，因为有些修正案是很了不起的，有一些讲老实话相当无聊，甚至可以说愚蠢。你比如说1919年他通过的那个第18修正案，就是禁酒令，他在全美国禁止卖酒，但是他通过了之后，他马上就意识到那是个愚蠢的修正案，所以呢他就过了10来年，国会呢又增加了第21修正案。第21修正案的唯一功能就是废除第18修正案。所以他是这样的，你说一开始建立美国的这些国父了，他就把制度设计得很完美，然后大家按照他执行就可以了，不是那样的，他是一直在修修补补。那么立宪的那一代人呢，他们是很清楚的，宪法是有漏洞的，是有瑕疵的，那么依照宪法建立的这个国家呢，也是有漏洞有瑕疵的，它需要不断的改善。像他们专门在宪法序言中他就强调这一点嘛，他说立宪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记得我以前学英语的时候呢，读到这一句觉得是个病句，还怀疑国父 把句子写错了，那都 perfect 了，怎么还 more perfect？ 后来呢，你能体会到，就是他们的意向是很清楚的，他就是强调呢，当时立的这部宪法呢，建立的这个国家呢，它是很不完美的，是漏洞百出的，它需要后人呢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提高。 所以你立宪以后的这将近250年呢，每一代美国人其实都是在做这件事，就是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填补漏洞，这就是美国的民主。我们现在还是在做这件事情，它是一个起伏跌宕，有时候斗争很激烈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没有了，全是岁月静好，这个国家也就没有什么生命力了。
在 Twitter 和 YouTube 的频道上面，你对不少对美国现状感到绝望的中国人似乎有比较多的批评。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呢，行为方式上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急于求成，尤其是在政治问题上缺少耐心啊，缺少这种持之以恒的毅力。在川普这个问题上呢，至少到现在为止呢，在挑战权力制衡方面呢，他知道在什么地方止步，他还是没有越过雷池。联邦法院叫停了他的很多行政命令，如果是他想真是想制造宪政危机的话呢，他不需要等到法院终审判决，他现在就可以这么做啊。他可以像那个当年林肯总统那样，林肯总统就是在内战爆发后，他是下了一道行政命令，取消了那个人身保护令。人身保护令是宪法里边可以说唯一的一项公民权，就是宪法原本里边的，就是在宪法增加修正案之前，那么他下了一道行政命令就终止了。他终止了之后呢，那个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当然不干嘛，就是说宪法权利呢并不是绝对不可终止的，但是呢终止一项宪法权利的这个权利在国会不在总统啊。但是林肯他是在战争期间，那么林肯他基本上是没有理会就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他的那个意见，差不多是他那道行政命令下了两三年以后，国会才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总统终止人身保护令。如果你把那叫宪政危机的话，持续了两三年才解决，但是川普还没有那样做。我看不到为什么有人会对美国的现状呢感到绝望。当然了，谁也不能排除最坏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人要运用自己的理性做出判断，不能因为他说了些夸张的话呢，你就想象美国民主就要完蛋了，就假定他无所不能，有国王那样的权利。我想那种做法呢，实际上是用想象力自我折磨嘛，因为那不是一种理性的思考，也不是一种理性的判断。如果他真要做国王的话，他哪还有心思去发文发图过这种嘴瘾？他把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花到对付法院啊、国会啊、党内外的反对派上，可能时间都不够用。
那你怎么看那些的我们所谓的就是现在叫川粉吧，当然也许不能说对川普的很多政策的这种支持者呢？
我想就是在中文世界了，因为好多人支持川普可能有他们各自的原因，但是呢如果是只是讲这个有些比较狂热的川粉，就是川普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下大棋，我们是讲这样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人，我想他们这些行为呢其实是挺怪异的。这个可能跟他们的个人经历啊，还有他们的知识结构啊，跟教育啊有关系。那么有些人经常听到有朋友讲的，他们以前都是国内的自由派啊。其实呢我一直不知道他们算不算自由派。很多人呢他可能看过一些自由主义的文章啊，自由主义的书啊，也接受一些自由主义的观念。但是自由主义的观念、自由主义的理念、自由主义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跟自由派的政治它是两回事。因为在美国的政治当中呢，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它都是现实主义派，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为什么他们说他们是现实主义派呢？因为他们都要跟着选票走，否则的话呢，他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我想我们中文世界的知识分子呢，对这种美国的这种政治现实主义呢，缺少一手的经验，也缺少二手的经验，完全是陌生的。那很多人呢他也缺少耐心了，就是不愿意就是踏下心来好好学习美国的政治啊、美国的社会啊、美国的历史的一些基本知识，不愿意先认真观察美国政治中的各种规则啊、还有潜规则啊。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根据标语口号站队，这是最简单的。我想他们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对政治呢投注了很强烈的个人感情，就 take it personal。 那么这就很容易激动嘛，你一激动的话有时候言行就有点离谱，就不像个正常的理性的人。所以他们能不能说是这是一些自由派呢？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中文世界的很多川粉的行为方式上看呢，你看他们可能更接近美国政治光谱当中的那种无政府主义啊，或者自由放任派啊，但是他们同时呢又好像很推崇右翼独裁，像他们很推崇的像皮诺切特、像弗朗格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物。但是呢你这种观念呢又跟这种理想呢又跟无政府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的那种价值观呢又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你很难把他们放到美国的政治光谱了、当中呢能够找到跟他们的政治取向相对应的位置。我想这可能是一种特殊语境当中的一种特殊产物。
还有就是你最近在你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上做了三期播客，分上中下，题目是这个讲民主是否能活过2025年，你觉得能吗？
那个题目是借用金融时报一年前的一篇报道的标题，那篇报道的题目是民主是否能活过2024年。那期节目呢是依据我去年写的一篇书评，是评论美国海军研究院的一位教授写的书Popular Dictatorships。 那本书呢是分析这几十年世界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流行的独裁方式，就是民选独裁。一个政治强人通过选举上台，也通过定期选举呢把持权力，他并不取消选举，这跟传统的独裁不一样。传统的独裁呢他上台之后就直接废除选举了，没有选举了。但是这种新型的独裁呢他都会定期选举的，到了时候他就选，每次都是他选上。这是一种新的独裁方式，而且这种独裁方式呢在这几十年特别流行。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呢当然就是普京了，那么其他的像土耳其啊，像匈牙利啊，像墨西哥都是这样。节目播出以后呢一些听众的回应说是想到了美国，想到了川普。我想这也不是凭空想象了，但美国呢跟俄国的情况我想差别是很大的，尽管就是有相关性，但是可以说缺少直接的可比性。俄国经历的呢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危机，就是苏联解体造成的那种剧烈的震荡，美国没有那种规模的危机。而且跟1990年代初的俄国相比呢，美国现在经历的像边境危机了，经济不平衡了，文化战争了，还有川普他制造的这些焦虑了，我想跟那个苏联解体那种震荡比起来，顶多算是茶杯中的一些风波。而且呢美国的经济结构了，权力结构了，民间社会啊，文化传统啊，国民性格等等，跟苏联当时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儿。至少到现在为止呢美国不存在民选独裁。川普他当然每天都是制造新闻了，迎合他的支持者啊，他挑逗反对派啊，制造焦虑啊，这是他的常态，这是他想要的效果。但是你具体看一下他的很多行政命令被法院叫停啊，等待审理啊，他虽然嘴上不甘心了，然后他派出人去包括他的副总统来指责法院，抨击一些法官，但他还是在老老实实等待审理结果嘛，或者老老实实去上诉嘛。美国各种的节目，尤其是那个晚间的脱口秀节目，每天都把他当笑话娱乐。他能施展拳脚的地方呢，不是在美国的国内问题上，是在国际关系上。因为宪法给了美国总统很大的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利，基本上是不受国内制约的。所以以民主是不是能活过2025年，而且民主活过了2024也会活过2025，问题是活成什么样。就是到了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一下民主活过来了，但是活成了什么样。因为现实呢它是不断展开的，现实不是静止的，川普政府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做法。我们现在听到的你对他的一些做法做什么结论啊，都是有很大的推测的成分，不管是好的结论还是坏的结论，我们 在2025包括以后每一年，只要他还是总统，我们都必须根据不断展开的现实来调整自己的看法，调整自己的结论。
那你在那篇书评的结尾引用经济学人提出的一个问题，说美国是不是有防独裁功能，你觉得有吗？
任何制度呢都有缺陷，任何宪法任何体制都不会是 100% dictator proof， 都不可能是100%的那个防独裁的。但美国的制度设计啊，经济结构、权力结构，包括它的民间社会文化传统，还有国民性格，可能是最具有防独裁功能的。它不单纯是说制度设计，也不单纯是经济结构，而是上面这些方面的它的综合发挥作用，让独裁呢很难有效的实施。是不是说美国有产生独裁的这种危险呢？我想这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历史上的好多总统啊都被人们称为是独裁者，就像林肯总统，当时南方是把林肯称为独裁者。你像小罗斯福总统，他实行新政，对美国的改变是很大的。那么我们现在大部分美国人享有的福利都是从小罗斯福总统那时候以后才有的，但是好多人也把他称为独裁者。所以独裁这个问题呢，它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呢，人们在讲到独裁的时候，人们头脑里边的含义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美国历史上呢，我们现在看呢，可能最容易陷入独裁的那个时段呢，是在1930年代初，就是大萧条期间。当时呢，有一位瑞典人，他后来在1974年还是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叫贡纳梅达尔。他1930年代末呢，到美国来研究美国的社会，他发现呢，美国北方的媒体呢是经常把南方称为法西斯，就是法西斯他肯定独裁嘛，这是法西斯的特点。他为什么北方的媒体把美国南方称为法西斯呢？他发现因为南方呢是民主党一党独大，这跟法西斯的特点是一样的，而且每次选举呢都是民主党赢，他不管怎么选都是他赢。当时梅达尔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南方到底是真是不是法西斯。他的当时的结论就是说不是。为什么呢？他提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美国南方呢不存在一个法西斯国家必不可少的中央集权组织，而且恰恰相反，就是南方的政治权力特别分散，相当混乱，就是南方的白人啊，他的各种政治势力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统一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统一的政治理想，他只是因为排外，就是排斥黑人嘛，只是因为抗拒北方，因为他们打内战打输了嘛，这一代一代人传下来一直在反叛，一直反叛到现在。而且呢，南方人在他们这种性格，他养成了一种反叛的独立不羁的这种个性，他们不信任任何组织，也不信任政府，尤其是不信任联邦政府。像这样的一些特点呢，就是使美国当时的美国南方呢很难就是出现就是法西斯独裁这样一种现象。我想这个观察呢跟我们今天也是会有很大的启发。美国选民不信任联邦政府，川普他之所以能上台，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少选民相信他是个局外人，他是反对联邦政府的，他有机会呢清理联邦政府的腐败。比如说他的那个DOGE，就是那个政府效率部，之所以受到这么高的支持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要把政府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门打个七零八落嘛。这是美国好多选民的心态，他最后能做成什么样另当别论，但是这是很多选民的一种想法，他们的一种心态。那么在美国这种规模的国家，你要想独裁，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你怎么能做到呢？你要独裁的话，你要有工具啊，你要有渠道啊。那么川普他肯定是想控制联邦政府的，有好多人也是担心，比如说他控制军队啊，控制联邦政府的关键部门啊，开除一些不听话的官员啊等等。但是他的行为呢，受制于那个行政程序法的限制。行政程序法呢，当时他是在杜鲁门时候通过的，因为国会当时为什么要通过行政程序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国会发现呢，在小罗斯福总统期间呢，联邦政府的权力太大了，因为实行新政啊，因为二战的原因，联邦政府扩权，就是急速扩权嘛。国会呢通过了行政程序法，这样呢来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就是说你在解雇雇员方面，在实行一些政策方面，它是有规矩的，是有标准的，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随心所欲。川普成立的这个政府效率部就是 DOGE， 他已经引发了30多起诉讼，他的很多做法呢也被法院叫停了，他最后能做成什么样呢，现在也看不清楚。但是政府效率部呢，这种设置和削减联邦政府规模的这个目标呢，它是得到选民压倒性的支持的。像上周的一个民调，它显示呢，72%的选民支持政府效率部这种设置。它不只是共和党的选民支持，共和党有90%选民支持，有2/3中间选民支持，甚至60%的民主党选民也支持。不过呢，是否支持马斯克这种电锯式的做法，选民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很多人是反对 这种一刀切这种做法。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解读选民对倒置的这种态度，这种民调呢，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选民不支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不支持中央集权，而是相反，大部分选民呢希望削减联邦政府规模。这跟当年德国、意大利啊、苏联，还有现在的俄国，他们支持领袖啊领导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民意是完全不一样的。像美国这种国民的性格，加上制度设计啊，加上它的经济结构啊，还有各州的自主权，让美国的民主土壤比大部分国家的民主土壤都丰厚一些。土壤丰厚了呢，民主的生命力也就会更强一些。民选独裁那本书呢，就是我写书评的那本书呢，它的作者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民选独裁呢并不是消灭民主，并不是杀死民主，而是劫持民主。从制度到民意呢，你如果是民主的力量比较弱小，像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像在土耳其，像在匈牙利，民主的力量它是很弱小的，民主的土壤呢也很贫瘠，它就很容易会被劫持，就是被强人，政治强人劫持嘛。但是呢，你如果是民主的力量很强大，民主的土壤很丰厚，你劫持民主的难度就是相当高的。我想美国呢，它是属于后一种情况，不是属于前面那种情况。
那借用上一期张伦教授的一句话，就说我们肯定是活在一个历史的关头了，在这种动荡的大历史中，作为渺小的个人可以怎么做呢？普通人可以怎么样来控制这种焦虑呢？
其实呢，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并不新鲜，像类似的很多情况在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都曾经存在过。当然历史它不会简单的重复了，但是有句话说嘛，就是历史呢会按相似的节奏来波动。我想读一点历史呢，会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很多事件。川普现象当然给很多人思考，也跟很多人带来焦虑，甚至抑郁，带来很多迷茫。我想这都是正常的。面对时代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普通的人呢，像普通人呢，肯定会对政治产生一定的焦虑。但是有一点呢，我想就是不能用想象的灾难来折磨自己。好比说我们想象出来啊，川普就变成国王了，然后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美国就变成一个独裁国家，美国民主从此就完蛋了，全世界每个国家都陷入了独裁为王的时代，这就是在用想象力在折磨自己。我们需要健康的想象力，但是我们不需要病态的想象力，更不能允许我们用这种病态的想象力来自我折磨。我想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会很有帮助。我个人说一点个人的经验，就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呢，我是开始读了一些美国历史，以前读过，但是后来你重读了，你的视角感受都不一样的。 同时呢也读了很多美国法院的判决书。他第一任结束的时候呢，我写了本书，后来出版。出版以后呢，我就感觉特别轻松，就去骑车，在美国啊、欧洲啊、在日本啊、台湾啊，骑了20000来公里，觉得内心就很平静嘛，做自己喜欢的事。现在是他的第二任，我也没有觉得普通人有必要去焦虑啊，或陷入抑郁啊。多读一点书啊，尤其是多读一点历史书啊，少看一点新闻，尤其是控制上社交媒体的时间，大部分人的心情呢都会好得多，都会平静得多。你如果是每天都泡社交媒体呢，你很容易陷入那种焦虑状态，因为社交媒体上它永远都是天要塌下来的那种氛围。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跟朋友多交往啊，面对面的交往，不要只是发个短信啊，在社交媒体上相互问候一下，一定要面对面的交往。当你面对面的时候，哪怕是你遇到路上遇到陌生人，你也会发现他们实际上让你比在社交媒体上要快乐多了，人性没有那么糟糕的。我想不明白博客的很多听众都是喜欢阅读的人，读一点哲学呢也会让人平静。好多美国人这几年呢都在推荐斯多亚哲学，上周呢我在推特上有感而发说了几句斯多亚的这个看问题的出发点。有一位推友呢 他有个回应，他是引用了莱因霍尔的尼布尔的静岛文。静岛文呢在美国的20世纪是特别流行的，它并不只是局限在教会，它有好多年呢它是印在明信片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段文字。它实际上也是讲这个问题，因为尼布尔他创作静岛文的时候呢是在二战期间，你想那时候是什么样，比现在要糟糕多了。在那时候呢他就是强调你要分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能做的鼓足勇气去做，不能做的呢要平静的接受。
尼泊尔的这个静岛文前三句是说，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请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请赐予我智慧以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尼泊尔当年面临的局面实际上比现在要严峻的多。像在1930年代美国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在那儿角斗，在那儿折腾，然后纳粹呢在欧洲那是节节胜利，德国的教会呢是全面倒向希特勒，希特勒是德国教会的天选之人，美国教会呢说我们不参与，他们欧洲人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们中立。但是尼泊尔呢他是不想中立的，他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状况，他自己肯定会感觉到很孤立的状态中呢，他要分辨什么是能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需要很高的智慧。所以他创作这个静岛文呢，也反映了他当时的那种心境。那么在眼下这种纷乱的世事当中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种智慧，就是能分辨哪些是能改变的，哪些是不能改变的。我们都需要内心平静，抗拒焦虑，内心平静了才能接受无法改变的。我们也都需要有一些勇气，我们接受无法改变的并不是说我们去做全奴，我们要有勇气做出自己的努力去改变那些能改变的。民主呢它是一种制度，但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只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改变，民主就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我想这是我的一个信念。
嗯，好，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我推荐两本书加一部电影。第一本书呢是奥勒留的《沉思录》，我们刚才讲到的斯多亚哲学，奥勒留是一个代表，他实际上呢是罗马的皇帝，而且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你说在西方的哲学史上还是历史上，大家基本上都有一个共识，奥勒留这个皇帝呢是所有皇帝的一个例外，他并没有滥用他的权力。这个《沉思录》呢并不是讲治国理政的，它是讲个人修养的，就是让人怎么样 在一些不利的环境当中来保持内心的平静，保持完整的自我，这是他想讲的。我引用他其中的一句话，可能听众会更清楚他是在讲什么。他说呢，你能掌控的是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是外面发生的事情。你明白了这一点呢，就能找到力量。第二本书呢，是莱因霍尔德·尼泊尔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这个是有中文版的，大家可以去找来读一下。尼泊尔很可贵的一点呢，他讲民主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他讲民主呢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民主。而且这个《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这本书呢，是在二战期间写的，他当时的困扰，他当时的思考，我们在今天读呢还会感觉到很亲切，因为他讲的那些问题，他受的那些困扰呢，我们今天都还在面临那样同样的一些问题，同样的一些困扰。我也是引用他书中的一句话，可能比我的介绍呢更说明他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句话呢是，人行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但是人行不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须。这本书它至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民主的道理嘛，就是我们对民主的信心，它不是来自于哪个人，也不是来自于哪个国家，而是来自于我们对开放社会这种不受禁锢的人性的信心。这是我推荐的第二本书。我推荐的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意大利电影 Life is Beautiful，中文是翻译成美丽人生。那是实际上呢，那个电影里边的人生一点都不美丽，是很凄惨的，是一个悲剧。但是呢，它又是通过喜剧来表现出来的。一个父亲和他很小的一个儿子，二战期间在集中营的故事，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但是你看完整个故事呢，你会充满希望。对什么充满希望呢？是对人性充满希望。即使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当中呢，他告诉人们，你也不要放弃希望，也要追求快乐，也要保持快乐。你即便是自己觉得很挫败，自己觉得很失望，也要把希望带给自己在乎的人，让自己在乎的人快乐。这是那个电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我把这部电影呢也推荐给大家。
好，谢谢刘宗坤，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